找到671页，671页就是先进篇的下篇。这张经我先念一段。既是富于周公而求也，谓之聚敛而复益之，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名古而攻之可也。这个季氏啊，就是鲁国三家大夫的其中的一家。那么在鲁国三家大夫啊，季氏这一家掌握政权的最终的一家。那么这里这个季氏指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指的季康子，他的权力最大的一家的。那么他呢，用的人呢，那个冉求是孔子的弟子，在季氏家里做这个家臣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季康子啊，要对于他的这个家里那个所谓大夫之家有封地的，那是国君呢给他一个地方，由他来这个，那个地方啊，说是封建的时候啊，把那块地方封给他，他的子子孙孙的都是保有那一块这个封的地。那么他对这个地啊，可以征收的这个税金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要增加税收，要提高这个税金。孔子啊不赞成，认为这个是不对的。那么这个意思在这里，我们现在看见经文了。既是富于周公季康子他在鲁国做这个卿大夫啊，他家里的财富比周公还要多啊，富于周公，与这个字是用比较的意思，他比周公啊家里的财富还要多。周公是谁呢？周公是那时候还是周家的天下，周天子朝廷里边用的这个臣子，那么就是叫周公。那么天子朝廷里的这个大臣呢，在这个俸禄来讲应该比季康子要多啊，因为季康子是鲁国的这个鲁郡的朝廷的臣子，一个是国郡的大夫，一个是天子朝廷的大夫，那当然不同的。照理讲 周公财富应该比季氏多，而现在呢，季氏富于周公，比周天子的那个大臣呢，家里财富还要多。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呢，就说了，而求也，求是就是染求了。那么这个求也啊，这个也就是一个宇宙词，这个这时候他在季氏家里做家宰的，做这个家臣的，位置列，位置为什么就是替他，知这个字指的季氏，这个冉求啊，就帮助啊季氏，帮助季氏干什么呢？聚练呐、聚练就是帮助季氏向民间来，把民间的这个财产呢，能够收练是收过来聚在自己家里边，就是聚在季氏家里叫聚练。而富义之，富义之这个之字指的是季氏家里的财富。原来季氏家里的财富啊，比周公的多了，而现在呢，他那个冉求还要帮助他的，把民间的这个财富啊，还得搜刮过来，搜刮过来是聚啊，就是聚在季氏家里，而富义之，富义之就是他的财富本来已经很多了，现在更增加啊，更增加的财富，就是这两句话。这是记在《论语》的，把这个一个是讲他的财富，再呢第二句是讲他这种增加这个财税的，这是不应当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前面两句话都是叙事的。那么下面子曰，子曰就孔子讲的话啊，非无土也啊，小子名古而公之可也。非无土也，这指的谁呢？就指的冉求，这个孔子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弟子讲啊，冉求这个人呢，不是我的徒弟了，就是不是我的学生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帮助季氏，这样这个聚敛民家的财产，来增加啊季氏家的财富，这个行为是不对的，这是不能算是我的学生了。那么小子就是指其他的弟子了，孔子对别的学生讲了。你们呢，名古而公之可也。名古这两个字是一个这个来修饰公之的这个字的，你们可以公就是用这个言语来批评他了啊。用批评什么？为什么名古呢？名古啊，由于那个鼓一打，一打鼓的时候啊， 用那个声音来声讨，击鼓来声讨他，鼓一打人家就知道了，就是啊，公之可也，可以，大家可以用这个言语啊，来那个，来指责他。那么这章书啊，后边注解指出了，那么这个祭师啊，要向他的这个这个封这个封这个这个土地之内的一般民众啊，增加财税的时候啊，先那一派人来问孔子，问了三次，孔子都不答应的。不答应的话，孔子意思说，你原来的这个，照原来的那个税率啊，来征收就够用了。你现在再增加，那是增加老百姓的这个负担呢，是不对的。那孔子没有答应，没有答应。后来祭祀还是照他的这个原来的计划啊，还是增加税收了。这个叫做田赋啊，田赋就是。按照民间这个种的田呢、啊、面积多少，然后这按照面积啊照比例增加这个赋税的，就比原来的啊要增加很多。那么孔子在这里讲这个只是啊说冉求不是他的学生，叫其他的学生啊用言语来责备他，到此为止。对于祭师呢没有提了，本来这桩事情是由祭师那里发动的，应该要指责，应该是指责祭师啊。这里啊研究论语啊就跟那个春秋是一样的，研究春秋啊，这个有一个法则，什么法则呢，就是古人讲的春秋啊，孔子写这个一部经啊，是有褒有贬的，褒是褒奖啊，贬是这个是贬值的，这个也是责备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就贬这一方面来讲啊，这个。有一条这个这个规则的，就是责备贤者呀、啊。所以古就老儒是教这个春秋，读这个祖传，都是这样的。春秋责备贤者，贤就是圣贤的贤。为什么呢？那个贤者值得责备，不贤者就是不值得责备了，是对他讲的这个责备的话，他也听不进去，也不可能接受， 就讲这教育来讲，这是不堪教化的人了，所以不值得责备了，那么懂得春秋的笔法，用在这一章就知道了。那么他没有正面的指责季氏，只就是他的学生冉求讲，这指责他的冉求的，那么就是说冉求无论如何是他的学生啊，虽然说是非吾徒也，这是说是这么说啊，在两者比较之下，他比季康子那还好得多了。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，这张经呢就看得明白了，只在冉求的话，从这个经文的表面看起来，对于季氏啊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实际上呢按照春秋的那种笔法来讲，对于这个季氏啊可以说是责备的更深刻，人家一看这张经，深刻到什么程度呢，就在这个就孔子看来，季氏这种人呢，就拿一个医生治病来讲，对于这种病啊是没有药可以治了，这个冉求呢还可以治的，这样看起来啊，从这张经文里边呢可以了解孔子对于季氏啊是责备的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实际上责备的意思啊非常深刻。我们研究经文，你无论是研究《论语》研究其他经，都要从这些地方来用功夫来研究的，这是就这个经文的意义来讲。那么这个就既是这个增加民众的这个赋税的这个负担来讲，这是孔子啊这个办政治的这种这个这个理想啊，与这个季氏拿季氏这种作为的话来一对照着看呢，季氏跟孔子的这个为政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。孔子圣人对于人呢不大这个批评的，就这一章经来讲的话，他对于季氏是专有聚敛而复益之，针对这桩事情来讲的，这个事情是就孔子办政治的理想来讲，你的政治一切要是为民众啊，古人办政治根据凡是读过孔子书都知道，亲要拨税呀，那个你要国家征用老百姓的力量去办事的时候，也要考虑不要 把民间的力量用的多了，啊，非常轻的来用。那个税收这方面呢，要拨啊，不能厚，不能多啊，所以即使这座的话，完全跟它是相反的，这不算是仁政。仁政是啊，这个一切要为民众来着想的，他就是啊，为自己来，那这个集中财富啊，为自己来打算的。所以针对这桩事情呢，来加以很深刻的来指责的话，也就是对于一般为政的人一种教化。一般从事政治的人千万不可以学济世这样的，不顾民众的这个负担呢，只求自己增加财富，这是不算是政治啊。这个大学里面讲，与其欲聚敛之臣，宁愿有道臣。你用这个臣子啊，来替你聚敛的话，聚敛就是啊，替你来向民间来搜刮这些财富，就是你用的臣子是替你聚敛。与其用这种臣子啊，你不如用盗臣。盗臣是偷盗的，把你的财富啊偷盗去了。偷盗你的财富啊，你的损失顶多是有形的这个啊财富而已。那个聚敛之臣啊，替你增加财富，看起来好像对于你有好处，实际上呢，就把你这个家里的这个财产聚敛愈多，你这个道德了亏损的也最多。所以不如那个道臣呢，道臣偷窃你的财产呢，你这个道德没有亏损。孔夫子的这个办政治是什么呢？无论是学做圣人，或者是一应成为圣人，都是啊，彻底的为民众啊谋求福利。你在学做圣人的时候啊，怎么学圣人呢？不是自己关起门来在家里打坐，你就是学圣人吗？你第一个呀，要替天下人来做了很多有利益的事情啊。利益天下人的事情做得愈多，自己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，愈减少，减少到最后啊，自私心没有了，纯粹的是为人了，你这个圣人学成功了。在学的时候就要借着办政治以及在社会上办一切事情，就是做功德了， 做的最彻底，功德圆满了，自己成就圣人了。嗯，成就圣人以后，就是说我成就圣人了，我就生死了了，我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中我自己享受的，不是啊？也成就圣人之后啊，儒家的学说跟佛家的学说是一样的了。佛家的学说是真如本性，人人都有啊。那儒家讲天命之谓性，这个天性也是人人都有啊。你成了圣人了，你把你的天性完全开发出来了，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人呢，他还有生死，还有疾病痛苦，他跟你是同一个天性，那自己不忍心呢，单独在那里了了生死，在那里享受啊，不是如此，还要回过头来，成了圣人之后啊，还是到世间来，教化一般人，教化一般人干什么呢？还从事实上面去做，办教育，办政治，办政治就是为政以德，办这个仁政，办教育，就是要把根本教育学做圣人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根本的意义要说出来，这还不算，自己要这个做一个表率，做个范呢。我们这个过去国家办的这个师范教育啊，什么叫师范教育啊？你是做老师要教学生的，自己要做一个模范。你叫学生学做圣人，自己就要实实在在的啊学做圣人。这叫师范呢。这个在学的过程之中固然是要这样做，学完全了，成就圣人了，回过头来还是要这么做。这是儒家的学说啊，完全从事上面教人家学啊。所以《论语》这门学，这里所讲的，都是教人家。我们无论在社会上你做任何事情，办政治、办教育。做生意哪一行业都是借着这个行业来学做圣人，不是空口讲的，就拿自己事实来表现出来啊，自己这么做才能真正的学得到，把圣人才学到，也拿这个教人家，人家才能信任你。所以过去我们中国讲这个老师啊，有经师有人师啊。经是什么呢？就把这个经啊经文讲明白就好了。这个人师啊，不但要把经文讲明白了，自己还要做出来给学生看，我是这么做的，我是这么做，也不是表面上做出来装这个样子给人家看看呢，实实在在是这么做，在学生面前是这样的， 不在学生面前，在任何人任何场合，甚至于自己在家里边，一个人在家里不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，还是起心动念，还是跟经文里所讲的用那个心思在这个实实在在的在那里学，这是我们传统的做老师的人呢，就这么做啊。真正学儒，就是做任何艺术，啊，任何这个行业都是这么做的。所以这张经文，所以孔子叫讲这一章意思啊，就是在这个告诉办政治的人，不可以学技师。再说呢，讲他这个弟子啊，冉求啊，非吾徒也。冉求，你即使在季氏家里做家臣了，你应该劝告季氏啊，那么劝不过来，劝不过来，你可以辞职不干了。这个对孔子没有说出来，意思都包含在当中啊。我们从这一章经文里面讲，这个经历之下，就是这个在国家做公务员，这个牵涉到你这个机关的这个首长，他要你犯法的时候，你是顺从他帮他犯法的，还是劝告他不要犯法？你劝告他不要犯法，你是尽到你自己尽忠职守，你尽到自己的这个职责了。劝告他不听，你看看呢，这个真正牵涉到违法的地方呢，那你自己衡量一下。机关所长犯法的时候，他一旦事情被人家一检举，案子一发作的时候啊，你帮助他办事的人呢，他逃不了，你也逃不了。那么这样自己一想啊，不如现在，不替他办事了，辞职不干，辞职不干，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总是要谋生嘛。谋生的时候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一个生活还不能维持吗？没有那个道理吧？那比犯法要好多了吧？这还是纯粹就这个法律来讲的，就这个因果来讲，就算现在人呢，那些在高位的人，你帮他办事情，不至于犯法，他的方法妙得很，不会犯法的话，天王恢恢，疏而不漏啊。哪个儒家讲天王，佛家讲的因果啊，疏而不漏的。 国家法律可以逃避啊，英国不能逃避。这个有，好像有一回我看那个电视里边呢，有一个大陆巡旗啊，他讲在内地那个江南有一个叫做那个道教的个寺庙门前呢，有个大算盘，大算盘呢旁边有两句话。上面一句话呢，人有千算，算打算盘就算嘛，个是百千万的千呢，人有千算的，天呢天有一算，你人呢算的再多再巧，但是啊天只有一算，天的一算什么呢？你算的再多，国家的法律都可以逃避的，天哪不管那么多啊。这个犯了这个法造了这个罪的时候啊，生前死后都逃避不了的，这是天算的。所以过去还有一句这个民间的俗话了，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。所以中国很多这个古老的言语啊很有道理。从这些地方研究可以看到，孔夫子为什么这样借着祭师来说这个燃丘啊非吾徒也，这就是教化。一方面是教化办政治的人，一方面是教化在帮助那些政治家做事情的，就今日之下这一般公务员，这个都要注意了。我绝对不可以说是谁有势力，他可绝对啊做的不管是好事坏事，我们跟他做事情的时候啊，没有危险的，犯法也不会，也法律也管不着，这个就糟糕啊，这个不能做啊。这样做的话，逃避法律是英国逃避不了的。一个修道的人呢，怎么个修道啊？就在这些地方自己随时的来提醒自己。现在翻到674页，柴也雨，生也鲁，湿也披，油也烟。这个后边在这个675页，子曰：“回也，其树乎履空？思不受命，而获止也。亦在履中。”这说是一章。虽然后边那个子曰上面有个圆圈圈呢，实际上在古本里边，这是跟前面呢是连在一起， 那么子曰夹在这一章经的这个中间，这是古式文章的一种方式。那么先看前面这一段，柴也语啊，这个柴是孔子的弟子高柴啊，姓高啊，他呢，比较愚，愚是什么呢？愚啊，是那个脑筋不大灵活，所以在这个古人注解里边呢，那个集解里面讲，是这个何亚集解，他说高柴是孔子弟子，字叫子高，愚是什么呢？愚直之愚，愚直啊，直是很，这个人很直爽啊，心里没有弯弯曲曲的那个，怎么样算计，怎么计算人家，没有这个，心里想的什么，表现在外面就是什么，无论是言语是行为，都是一个直。愚呢，是比较脑筋比较笨一点，是愚而直，是这是高柴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特性。这个生也鲁，这每个名字下边就个也字，也字在这个文言文的造句里边呢，就是说语助词。你读这一句话，表示这个停顿一下子。比如说，柴也鲁，生也鲁，是这个意思，它是这个作用。那么生也呢？生啊，就是曾生啊，就是曾子了。曾子是什么呢？集解里面用那个孔安国的注解，说是鲁是敦也，敦是什么呢？比如说那个刀啊，切菜刀啊，切菜的刀呢，刀口要是很利的，磨得很利的，那个菜一切就切下去了。那刀口不利的话，很钝啊，切下去菜就连菜都切不断，那叫钝啊。拿一个人的财性来讲，一个钝啊，就像那个刀，那个切菜刀一样的，刀口不锋利，很钝。这个。曾生呢，他这个财性啊是迟钝的，是这样的。师也批，师就是子张，批这个字啊，读批音。他跟那个字偏僻的僻是同一个字，偏僻呢就是在左边加个人字边，在这经典里边呢，这个字就跟那个字是一个字啊，读音解释意思是一致的。那么事业僻是什么呢？皮当是偏字讲， 啊，它偏于一边的，比如说子张的为人呢、啊，办事情呢、啊，都是喜欢铺张，哎、啊，办任何事情呢都是很那个隆重的、盛大的这个办理。哎，这叫做偏于这边的。有呢是子路，有也这个也，也是什么呢？也是一种刚强的意思。在古时候有两个字。叫做这个半夜，半是什么字呢？后面注解有讲的，就这个集解下边呢，用郑康成所讲的，正曰：子路之行，是于半夜呢。半夜这两个字，就是他的个性的刚强，刚强到那种程度啊，又是失了理了，不合乎理解了，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才性。休息几分钟再继续。